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2月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说，如果国会不能就更加严格限制移民通过新的立法，他不在意联邦政府再次关门。美国众议院星期二晚上通过了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参议院领导人接近就一个数目更大的长期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目前向联邦政府运行提供资金的临时拨款法案星期四晚上到期，联邦政府一月中旬部分关闭3天，此前的联邦政府关闭是在2013年，起因也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立场相左，无法达成一致。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说，总统不主张关闭政府，关闭政府完全是由于民主党人未能尽职尽责。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希望有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也希望移民的立法能够通过。他说，我们希望民主党人来到会谈桌完成这项工作。白宫在随后公布的一项声明中说，支持先通过一个临时的拨款法案，维持联邦政府运行到3月23号，以便让国会议员有更多的时间通过移民立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继续在亚太地区访问，寻求巩固和发展军事盟友和伙伴关系。邓福德2月1号启程，3号到6号访问了条约军事盟国澳大利亚，星期二抵达另一个条约盟国泰国。他说，泰国在地区海上安全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跟泰国保持良好关系很重要。泰国2014年发生军事政变之后，美军减少了与泰国军方的互动。曼谷当局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举行自由选举，美泰两国重启了军事互动。五角大楼表示，美国空军60%的实力和海军近60%的实力都已经部署在印太地区，但是邓福德上将说，美军在全球的真正优势是美军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分析人士说，中国海军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上升级电信系统的合同，证实了北京加紧控制内里的航道的意图，以获得科研、探索以及军事合作的优势。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五说，一个海军舰队与3家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签订了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升级民用通讯系统的合同。新华社说，这些岛礁和珊瑚礁所在地区将在5月份得到 4G 的服务。分析人士说，把内里的通讯升级到 4G 显示中国在主权纠纷中利用其技术优势帮助在内里居住的居民，甚至有可能鼓励人们到内里居住，成为中国的前哨。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正如新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所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美国会坦然迎接这场竞争。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星期二在加州圣迭戈市一个海军年度会议上说，我们不只是认识到我们将在一个竞争环境中运作，让我们也拥抱这样一个事实。同样在星期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重申，由于中俄两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战略威胁，美国国会应该致力于为维护美军的竞争力增加军费。莫桑比克否认了他违反联合国制裁，继续与朝鲜做生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稍早的报道说，朝鲜与莫桑比克签署了数百万美元的合同，通过外交渠道转送之资金。私营太空公司太空探索星期二成功发射了该公司的最大火箭。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Teresa 呢是 Stuart 家的邻居，她也住在 Riverdale。 Alexandra 正在美国上高中，她就住在 Teresa 家里。
Alexandra 对美国的大学很感兴趣，想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正巧即将高中毕业的 Robbie 正考虑要上哪一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他选择的大学之一。
Alexandra 和 Robbie 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去旁听了 Teresa 选修的天文学课，然后呢和 Teresa 一起到大学的自助餐厅去吃午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大学生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lanet, P-L-A-N-E-T, Planet, 名词，意思是行星。
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在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内部。
Core, C-O-R-E, core 是名词，意思是中心、核心，或者呢是苹果和梨这些水果的核。
Astronomer, A-S-T-R-O-N-O-M-E-R, astronomer 是名词，意思是天文学家。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名词，是指自助餐厅。
Dormitory, D-O-R-M-I-T-O-R-Y, dormitory, 是名词，意思是宿舍。
这一讲的内容呢，同大学有关，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学科的名称。
Astronomy, 天文学。
Physics, 物理学。
Mathematics, 数学，有的时候简称为 math。
Chemistry, 化学。
Biology, 生物学。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We 们刚刚听完了今天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讲的是 Teresa 在上天文学课，教授正在讲课，然后叫 Teresa 回答问题。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好，全班注意了。我们知道地球是第五大行星，是第三个靠近太阳的行星。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谁知道地球内部的温度呢?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温度非常非常高。科学家知道地球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在地心温度极高，目前人们估计最高的温度可能达到。
英文里用序数词来表示第几，也就是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等等。但是呢，序数词前面通常要加定冠词 ，the second largest 第二大 ，the third largest 第三大。哎，你知道吗，肖华，我弟弟上小学的时候啊，是班上第二矮的，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啊，他已经是第二高的呢。
嗯，用英文说就是 My brother was the second shortest when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but became the second tallest in high school. 再比如 Andy 拉小提琴的水平在乐队里占第二位，那就要说 Andy is the second best violinist in the orchestra.
地球内部翻成英文就是 The Earth's Interior. Interior 也是一个两用词，既可以当名词也能当形容词，都是内部的意思。比如做名词的时候呢，可以说 The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内地。做形容词的时候可以说 Interior Decoration, 内部装饰。有人呢也把 Interior Decoration 翻译成室内装饰。
Teresa 在谈到地球内部温度的时候说 It's extremely hot.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都用了 extremely. 形容词 extreme, E-X-T-R-E-M-E, 和它的副词形式 extremely, 都是十分极度的意思。大家常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也有人常说I'm extremely grateful, 也就是我十分感激。这句话的语气呢就非常强了。
Teresa 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说，从地球表面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这里说的温度呢是华氏 Fahrenheit, 而不是摄氏 Celsius。美国通用的呢是华氏的温度。
美国呀不光在温度单位上不大采用公制，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计量单位都还采取英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尺以外，还有英里、码、磅、盎司、加仑、英亩等等。如果你只知道公制单位，不熟悉英制单位，那住在美国呀，就要经常在脑子里做转换计算了。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Alexandra 和 Robbie 听完 Teresa 上课之后，三个人一起到学生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饭桌上聊起了 Teresa 正在修的课程以及将来的打算。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eresa, 你在天文学的课堂上真棒。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谢谢 Alexandra, 我很高兴你和 Robbie 今天能来。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Alexandra 说你打算主修天文学。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现在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你毕业之后可能会去宇航项目工作呢。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 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可能吧，但是我现在只是一年级学生，还得再过将近4年才能获得学位。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那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改变主意，决定不当天文学家了，那会怎么样呢？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那我就改变我主修的课程，学别的课。在我想改变主意之前，我要修很多理科的课程，我得学物理和数学。有人说我应该学化学，甚至学生物学。
Teresa 对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说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I am glad. 这个短语呢，非常有用。后面可以跟介词、动词不定式，或者呢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 I'm glad to hear the news. 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I'll be glad to help you. 我乐于帮助你。
主人对来访的客人也常说这类话。上个星期，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全家到他们家去做客，把我们好好款待了一番。我走的时候对他说 Thanks for having us. 谢谢请我们来。他就回答说I'm glad you could come.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
Robbie 正在考虑报考大学以及选择专业，所以呢，他就和 Teresa 谈起了如何在大学选修课程的问题。Robbie 先问 Teresa 是不是把天文学作为他的 major subject， 也就是主修专业。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称为 major。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主修什么专业 ？My major is physics. 我主修物理学业。另外呢 ，major 也可以当作动词，但是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后面一定要加介词 in。例如 ，What's your major? I major in physics.
Teresa 说将来的事情时用了 until then， 字面的意思是直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啊，他的意思是直到他想改变专业之前，会选修很多理科课程。
这个表达方法强调的呢是持续的一段时间。例如 ,until then, we were extremely good friends.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潜在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以后情况啊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Alexandra, Robbie 和 Teresa 在午饭饭桌上的话题又从主修的专业转到了自助餐厅的饭菜和学生的住宿。
Biology.Plants and animals?
生物学，植物和动物。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有的天文学家要计划做一些试验，试图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生命。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你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没说什么，我们还没有学到那儿。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哎，说到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西红柿汤简直是太好了。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汤，这儿的饭菜很好吃。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而且价钱便宜，我整顿午饭才花了$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对，这是大学的自助餐厅，没有服务员，自己拿食物，吃完饭后自己清扫桌子，所以这儿的价格不高。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Teresa,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并且都住在宿舍里吗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哦，不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住在宿舍里。我喜欢住宿舍，非常方便，离校园里所有的设施都很近。
中文里说呀，星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环境，都有上这个字。这点呢，英文呢，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On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颗行星上。但是呢，中文里的上未必总是和英文里的词对应。比如说，中文可以说在世界上，而英文呢，则要说 in the world。
有一些词啊，一看就是从其他词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啊，你也可以轻易猜出意思。例如 mathematics 数学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 化学家 ，biology 生物学 ，biologist 生物学家 ，astronomy 天文学 ，astronomer 天文学家。
哎，玉文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Robbie 形容西红柿汤的时候说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这什么意思？按照字面来理解呀，他的意思是这西红柿汤啊，在世界之外。
嘿，可不能这样理解哦。Out of this world 或者 out of the world 是美国的习惯用语，意思就是绝妙的、举世无双的。哎，小华，要是你太太做了一个蛋糕。不管它好吃不好吃，你都应该对它说：“嗯 ，this cake is out of the world。”你呀，看它会有多高兴呢？
哎呀，你可真会奉承人啊，玉文，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It's so beautiful. It's out of the world.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lexandra 对学生宿舍感兴趣，还想知道 Teresa 和什么样的人合住。所以呢 ，Teresa 就邀请 Alexandra 和 Robbie 一起去看看。
Hey, Teresa！
你好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你好 ，Paul， 物理课上见。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那是我实验室的搭档，他现在和父母一起住。明年他要找个人合租一个公寓。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我真希望能见到和你合住的人。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实际上我和三个人合住。咱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到我宿舍去吧。我们看看谁会在那儿。
Teresa 的实验室搭档 Paul， 他不住在学生宿舍，而是住在父母家里。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To live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住在一起。不过实际上美国的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和父母住在一块儿，只要条件允许呢，他们都是愿意单独住的。
不过 Teresa 说 Paul 明年另有安排。 He'll get an apartment. 他要找一套公寓房。不住学生宿舍又不想住在家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租地方住。租公寓是 rentAn apartment, rent, R-E-N-T. Teresa 也可以说 ,He will rent an apartment.
Alexandra 说希望能够见到 Teresa 的 roommate. 她说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大家注意到了，在 wish 后面的句子里用的动词是 could, 而不是 can. 这是因为呢，说话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希望。希望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因此呢，就用 could 而不是用 can。例如，要是我说我希望我能够说流利的英语，那么我就得说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而不是说 I wish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3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Listeners,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did Robbie and Alexandra visit Teresa? They visited h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question did the professor ask Teresa? He asked Teresa whether she knew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What did Teresa plan to major in? She planned to major in astronomy. Did Robbie like the university's cafeteria? Yes, he thought that the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Did all students live in the university's dormitories? No, only fewer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说， 如果国会不能就更严格限制移民通过新立法，他不在意联邦政府再次关闭。美国众议院星期二晚上通过了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参议院领导人接近就一个数额更大的长期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目前，向联邦政府运行提供资金的临时拨款法案星期四晚上到期。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说，总统不主张关闭政府，关闭政府完全是由民主党人未能尽职尽责而的原因。那么白宫在随后公布的一项声明中说，支持先通过一个临时拨款法案，维持联邦政府运行到3月23号，以便让国会议员有更多的时间通过移民立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继续在亚太地区访问，寻求巩固和发展军事盟友和伙伴关系。邓福德2月1号启程，3号到6号访问了条约军事盟国澳大利亚，星期二抵达另一个条约同盟国泰国。他说，泰国在地区海上安全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跟泰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很重要。五角大楼表示，美国空军 60% 的实力，海军近 60% 的实力都已经部署在印太地区。但是邓福德上将说，美军在全球的真正优势是美军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分析人士说，中国海军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升级电信系统的合同，证实了北京加紧控制内陆航道的意图，以获得科研、探索以及军事合作的优势。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说，一个海军舰队与三家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签订了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升级民用通讯系统的合同。新华社说，这些岛礁和珊瑚礁所在的地区将在五月份得到 4G 的服务。分析人士说，把那里的通讯升级到 4G， 显示中国在主权纠纷中利用其技术优势，帮助在那里居住的居民，甚至有可能鼓励人们到那里居住，成为中国的前哨。分析人士还认为，在那里维持稳定的人口有助于帮助中国在多方面控制海域和岛屿。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正如新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报告所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美国会坦然迎接这场竞争。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星期二在加州圣迭戈市出席一个海军年度会议时说，让我们不只认识到我们将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运作，我们也拥抱这样一个事实。同样在星期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重申，由于中俄两国对美国安全和繁荣构成战略威胁，美国国会应该致力于为了维持美军的竞争力增加经费，并且提供稳定的国防预算。莫桑比克否认他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继续跟朝鲜做生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稍早的报道说，朝鲜与莫桑比克签署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合同，通过外交渠道转送资金，并且利用在莫桑比克沿海渔船的获利资助他的核项目。但是莫桑比克外交部副部长卢卡斯否认该国政府与朝鲜达成任何违反联合国制裁的协议。他说，莫桑比克欢迎外来监督。私营太空公司太空探索星期二发射了该公司最大的火箭，火箭成功升空，把一辆樱桃红色的特斯拉跑车送入地球至火星的椭圆形轨道。这枚猎鹰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美国宇航局于1969年首度送太空人上月球的阿波罗11号任务也是在同一个发射架升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中国街头的监控镜头，网络上的言论审查，刀械器具的实名管制，对许多中国民众来说，其实他们早已经笼罩在中共以高科技构筑的这样的一个严密天网之下。这种由科技来支撑的集权统治，它将把中国带向何方呢？有一种看法是，科技集权会碾压民主的种子，中国未来要出现革命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但是呢，也有看法认为，集权的机器虽然大，只要一个小节点，一点小火花，就能够带来巨变。中国作家王立雄的新书《大典》就呈现了一个集权国家能不能够依靠科技监控来稳固政权的寓言故事。我们是不是能从这本书里看到中国的未来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要为您邀请三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就是为这本新书做了专访报道的中国独立作家罗四林女士。罗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六四学运领袖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第三位嘉宾这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你们好。
我们知道中共刚刚我们提到这几年来用大数据可以说用到非常的极致，人脸识别、声纹识别，甚至连走路的步伐进行识别，还有 DNA 的资料库，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就在今天我们还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新闻发布了啊，就是在中国的郑州的铁路警察，他们正式的启用了全中国第一款的人脸识别的警务专用的眼镜。所以呢，警察可以透过这样的眼镜立刻的来进行人脸的识别。那么据说呢，在启用这五天来，现在已经抓到了7名逃犯，抓到了26名使用假身份的证件人。我想先首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啊，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一个天网或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它是为了要自动化的管理。您认为呢？中共的主要目的或者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这个集权社会、集权主义的统治，一向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妄想。毛泽东时代就这样，他就是要管住人心。中共或者说共产主义体系下的政党一直在从事两件事儿，就是毛泽东说的战天斗地，一个是战天斗地，一个是管住人心。那么管住人心是很难的，所以呢他用一种恐怖主义的方式，让你心内恐惧的方式来管理你担心被他发现你心里边想什么，而不是实际做什么。这个是达到了集权主义统治的最高境界。但是他这样做最后像王立雄先生大典一样，这个很可能引发其他的一个后果。这件事儿在科技领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事情。
嗯哼，那么大典呢，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稍微介绍了一下，它是以一种政治预言来讲述到这个政府呢利用高科技在严控它的人民。那么当然了，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一睹这本新书，因为它不可能在中国出版了，它现在是由台湾的一家文化出版社在出版的。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它这本书里面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节，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王立雄先生是中国这个政治预言小说方面的大师，他这个1992年是91年我忘记了出版的这个政治预言小说《黄祸》
是
这个非常这个令人震撼和非常值得一读的。如果读者和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一代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希望这个在香港和台湾以及美国的书店里面都可以找到，电子版在网上已经有了。
嗯，
这个他当时对这个整个中国采取说了一个崩溃的一个前景。
对，
他自己也说他是很悲观的。那么在这之后呢，他又写了2部小说，一部还没有写完，一个叫《转世》，这个写了有10几万字吧，他暂停了，认为现实的情况这个已经跟他估计的不一样。那么《转世》这本书呢，就是对黄祸的一个逆转，就是说中国有了黄祸这样一个大崩溃的前景之后，怎么从灾难当中走出来呢？他希望通过一个转世的一个方式，让他能够走出来。但是他发现这个至少是近5-6年以来这种集权统治跟他原来预估的不一样，所以他又写了现在这部小说叫《大典》。这样的3部小说都是姊妹篇，这个是值得连续把它看下来的。那么《大典》的一个含义就是说， 在中共有一次，比方说建党100周年等等这样一个大庆典上，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这个重大的事件仅仅是由一个工程师、一个党内的一个政治权谋人士等等来共同运作，就导致了这样一个集权体制的崩溃。但是王立群先生也有他的担忧，这样的崩溃之后，他也认为未必可以走到民主。所以他立雄先生不仅是一个政治预言小说方面的大师，同时他也是一个政治学者，他也写了《地基民主》等等这样的书。那么我要评论的是《大典》这部书给出的前景，以及《转世》给出的若干前景，在理论上说都是可能存在的，可能出现，虽然是个小概率事件。这个一个工程师就导致了一个系统的崩溃，就像是《控制论》里边的提到那个火字旁加一个商人的商，这样商值的增加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一样，在理论上说，立雄先生的这样的说法没有问题。
是，
但是现实当中看，它是个太小概率的事件了。我还是认为，我提出的那个红色帝国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骇客帝国。那么，它未来的前景很可能由于自己的领导人发疯，如希特勒、如斯大林，然后导致全世界的反对和内部的不堪压迫，最后才有可能解体。立雄给出的解体方式是可以参考的。但是现实看，可能性不大。
嗯哼，我们在这边已经有几位网友啊提出他们的一些看法了，或许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看的。在我们的这个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位署名 Dudley Fa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倘若整个中国都像新疆一样严管，那么政治变革反而有希望，因为统治的越严密，表示反抗情绪越高涨，而多数地区主要通过言论审查控制思想，表明共产的改造洗脑已经非常成功，真正反对社会主义的正义火花。”难点燃中国。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多么先进的科技，多么严格的监控，只要人向往自由的本性不改变，专制制度就不会永远的存在下去，受到打压的民意不会永远的前程，一旦制度出现裂口，人民的滔滔怒火将会如喷涌的火山一样，将专制制度瞬间湮灭。我想罗斯林女士，您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节目线上啊，跟我们谈谈在您与这个王立雄先生交换意见的时候，针对他这本新书，他是怎么样表达他的观点？他在这本新书里面提出了所谓中共是一个科技集权的国家，这个科技集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希望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
他谈到的观点是很多，但是他说起来又很简单，就是认为当下在集权统治之下，好像人民历史没达到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议题都没有生长的空间，包括现在你就是开出门一张发票，然后吃个饭，就是现在天网之下，你就是进个车站，任何公共系统哪怕是私人场所你都可能会被跟踪到，所以就像以前像井冈山革命啊，这种毛泽东那种革命已经基本上他是觉得是没有可能了，所以他想表达就是说这种革命的可能性就可能在内部出现。
嗯，
这是他主要想传达的一个观点。
嗯哼，我们现在已经有周峰锁先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周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可以，我听到你的声音。
好，很抱歉啊，刚刚没有办法把您接进现场。欢迎您加入我们现在的讨论。是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王立雄先生在这本大典里面他所做的一些政治预言呢、啊。那么是不是能请您跟我们也谈谈，因为这本书的电子版您可能也稍微看了一下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本书现在所传达的或者他所做的这个寓意是不是符合现在中国的一个情势，能不能够预示中国的未来，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本书呢它只是讲一个故事啊，刚才李伟东先生也大概讲了一下它的故事，其实情节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它的重点也主要是在上层而不在民间。现在呢我们要考虑的的就是在这种集权科技的这种可以说是完美呀，没有任何缝隙的这样的一种结合的情况下，民间怎么样的反抗，怎么样的自组织，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以前比方说自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因为这种自我表达民间自我组织的能力好像很强大，就是可以形成很多的力量，在网上这种组织，我想这样的这种期待哈，不光是在中国了，在整个 全球都是在过去五年十年前是非常乐观的，那么现在呢是普遍有一种悲观情绪啊，认为其让这种操控的能力，就是它作为从上往下操控的能力，实际上远远大于从下往上影响的能力。我想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挑战，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呢，这种集中的体系它表现出更强大的能力。刚才提到大数据，那么其实特别是还有像人工智能这些，
对
它的力量呢，就是让这种集中拥有，比方说现在中共可以动员几十万个程序员集中做一件事情，他们把AI 这种就是人工智能当作一种进攻性武器来研究，这样的这种领域呢，民间就是在目前是看来是根本无法抗衡、无法插足的，这就是它必须需要大规模的资源。这就是这个和以前大家所想象的高科技时代，就是给就是 empower person individual。跟这是完全相反的。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另外一个背景就是现代金融。现代金融跟这个现代科技一样，它这种比方说中央银行完全的控制。你像很多事件表明的就是，它以前比方说这种它要用这种实体的财富，这种困难，而现在呢，就是比方说你从西方来讲，这种民间的产权啊，以前的你可以维护，比方说你的这个自己的房子，这是不可侵犯的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的财富基本上完全是数字化。那么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基本上民间就是个人产权等等，它实际上变得没有任何力量了，特别在中国。
嗯，
那这的确就是完全改变了这种平衡。
是，
当然从技术上来讲呢，就是现在这种 blockchain 这些很多人在讲，就是它有一种分散化的倾向，就是它可以重新让这个集中的这种可能再分散化但是现在呢还只是在说很多说法我仔细看了一些，我也并不是很明白，就是这种集中和分散，现在看来呢，实际上的确是集中化的这种力量太强大了而这个分散作为个人无法抗衡。
就在昨天，我们看到了台湾的《自由时报》呢做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本来是要来报道有关于中国国台办，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到中国去就业或读书。但是呢，就有一些在台湾的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学者提出了警告。那么，这是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林宗南。他是在报道当中呢，他是这样引述他的话。这位林教授说，其实这些监控技术啊并不难，台湾、欧美国家都做得到。但是重点在于呢，民主国家重视隐私、人权和正当性，但是中国是集权国家，滥用这套技术在言论、在人民控制上为政权来维稳、来严厉的监视人民。所以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这个李伟东先生，到底科技对于一个政府来讲它的重要性何在？一个好的政府它应该如何来利用科技呢？
一个好的政府当然像西方世界，这个可能是不用讨论的。那么一个不好的政府，比方说一个集权政府，现在把科技利用到这样一个程度，我前面说过，这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事情。科技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这个正在发展壮大的一个人类的力量。这个力量当然掌握在集权主义统治者手里和这个国家机器手里面，当然会制造巨大的人心恐惧。这个巨大的人心恐惧就想让所有的人俯首称臣，这个是他的目的。但是我刚才说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节都可能造成重大的这种逆反。这种重大的逆反，像刚才周峰所刚才说的，这个民间自组织能力可能降低了，由下到上的这种反馈能力可能降低了，但是上层自己统治集团自己会发生重大的分裂。就像王立雄在他的书里边说的那样，我也说过，中共自己有三个天敌，在集权主义统治达到这个鼎盛时期的时候，他会出现天敌，没有人可以治理他之后，就这个跟他抗衡之后，天敌就出现了。天敌之一就是中国模式导致的整个自然环境资源破坏，
第二个就是互联网的这个优势，当然互联网优势刚才已经说过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它可以控制也可以有人反控制，少数的知识精英技术精英就可能打乱整个天网的控制，这是立雄所书里所描写的。第三就是他自己的这9000万党员，这9000万党员不是为共产主义来的，不是为消灭私有制来的，而是为了做官当官发财来的，现在只剩是少数几个最高层的统治者希望达到他的共产主义和消灭私有制，和他自身的统治集团就会发生重大的矛盾。民间可以没有自组织力量，但是统治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自组织力量，哪一天这个统治集团本身反叛了，他也就完蛋了。
有些人认为呢，在1964以后，中国要谈政治改革或政治变革，其实早已经停止了。那么，您认为在现在这么多年过去的时间呢？就您当年从参与1964的学运到现在，那么看到了中国这几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政治上似乎比以往更退回、更从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的看法如何？那么今天我们提到了，在天网之下，到底对于中国的这个民主的这颗种子，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呢？
89以后呢，就是当时大家所寄希望的啊几点，现在看来都落空了。一个就是这种全球化能够影响中国啊，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能够让中国政治变化，还有这种科技的进步啊，现在看来这两个都是走向了反面，这是一种噩梦式的一种结局了。不能说结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的确就是每一天醒来都有不同的就是很奇怪的这种，你比方说黎世文，他就是在因为人脸识别被捕的，
对，
等等很多这样的这种信息。的确是我想在这个时候更加敬佩这些在国内坚持反抗的这些人，那还有很多朋友啊，也像这些前一阵这个有些朋友愿意回国，已经出来了还愿意回国，像张宝成他们就是愿意回国的朋友，就很敬佩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民间的反抗的确是非常的难点，我觉得很重要。的确是他这个精密的机器呢，它是靠一个一个人组成的，那它每一个环节它都是有一个具体。
是罗斯林女士，我们知道在您专访王立雄先生谈到他这本新书的时候，他也对您透露了，那么怎么样来抵抗像他所提到的中国的这种中共的这种科技集权呢？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科技民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王立雄先生的说法，他认为未来的希望在哪里？他认为未来的希望在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能不能够用科技来对抗科技集权，用新的科技手段来组织起来，形成科技的民主，这将是战胜科技集权的唯一出路。那么我想请罗斯林女士，您是不是能够继续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这番话王立雄先生他主要的含义是什么？他希望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能够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这一段话是跟他这篇小说后面有一个政治论文有关，他有一个递进民主的就是中国怎么实现民主，他有一个很好的设想叫递进民主，然后附在这篇小说的后面，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篇文字，他就觉得一层一层递进的民主，这个可能需要去比较专业要去看一下他那本论文。他那一篇论文就出版在这篇小说的后面，然后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就是每个人起来，他还是可以形成一种科技民主来战胜的，但是毕竟一层一层从基层上来下来。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我看完这部小说其实是比较悲观的，因为他好像只关注于在统治集团内部，因为他自己觉得出路只是在那里，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在民众之间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寄予很大的希望。虽然它是一个你不能测定这个民众的唤醒的民众的力量有多大，但是我觉得我更会把希望寄托在民众的自身的觉醒上。虽然现在科技越来越强大，但是民众他这种观念，对民主的观念，对自由的观念，还有对人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观念，你就是现在回想，即便现在 比就是现这个年代比80年代那个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对那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有所提高的，所以我觉得我会把那个希望更寄托于民众，这是我跟王立雄先生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么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我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您认为在政治体制内呢可能出现问题导致崩盘的这个几率比较大，那么您认为到底最后引发中共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政治变革最大的因素是在他的体制内部，还是像刚刚罗斯林女士她认为其实最大的希望是在中国人民身上？
最大的希望当然在中国人民身上，而且刚才周峰所提到的这样上下互动和勇于在国内继续抗争的这些勇士都值得重视。历史的经验比方说最后一颗稻草理论，这个仍然是正确的，这个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上层的这种内部的崩盘以及底层的进一步的这种压力和抗争，这两者都是必不可缺的。当然还有第三个方向上必不可缺，是全球民主化的这个浪潮的压力。
嗯哼，
这个西方国家如果如美国这样子比方说放弃为价值观而战，川普总统这样子，那么中国的希望就可能变得更加渺茫。如果他用商人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国际政治，这个甚至把台湾把中国的民主力量都当成一个可以出卖的筹码跟中共做交易，那么这种博弈的过程可能就会变得更加艰难，但是艰难不等于没有出路，这个博弈过程最后一定是人民的力量、人心的力量、民主的力量、抗争的力量是最后胜利的一个结局，对这一点我是充满信心的，这个不用疑义。但是过程的艰难更加复杂化，因为天网的出现更加这个让人恐惧，这也都是事实。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最后一搏了。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周峰所先生继续来谈一谈，刚刚您也听到了罗斯林女士她对于中国未来的这个变革的希望，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在天网之下我们都说这个民主的种子受到了很大的压迫，那么王立雄先生说要用科技民主来抵抗，您觉得现在在现阶段来讲中国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一股科技民主在成型了呢？
我想不管怎样，对于民间的力量呢，还是要寻求各种自我组织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教会、慈善组织、读书会等等，这些就是这种实体的组织，可能比现在看来比网上的聚会要更重要。那么网上的这些聚会呢，的确是也是便于传达很一些信息，那即使微信呢它也有一些方便组织的地方，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也看到就是对于比方说发达城市受教育的人群，那的确是他们的素质是比以前要好一些，这就是看到一个可以乐观的地方，就是民间有自我组织的这种潜力。但是呢另外一面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就是的确是这种洗脑，这防火墙下长大的一代，对于他们整个的他们价值观的这种扭曲，特别是就是像二三线城市，而这种比较贫穷，相对于没有机会接触很多墙外的信息的这些民众呢。
是周峰所先生的电话好像断线了，我想我们最后剩下一分钟，我想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也知道大典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由一个这个政治白痴的工程师导致了整个这样的一个官僚体系的崩溃和瓦解，您觉得我们可不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的未来，这样的日子可能还要多久呢？
我觉得李雄先生是总体上是比较悲观的，这个虽然他提出地级民主有大典这样的结局，但从黄祸到大典他总体上都是一个比较悲观的心态，虽然他自己说他认为这个小概率事件的概率并不大，并不小，他在这个回应罗斯林女士的这个采访的时候他这样说，但是我总体上认为他仍然是一个悲观的一个心态，这个悲观本身就是说他把一个重大的一个变革寄托于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个其实是这个有点不对的，
是
我不是很赞成，这个中国的变革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那么今天实时大家班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那么感谢三位嘉宾罗斯林女士、周峰锁先生还有李伟东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明晚的节目呢，我们将和您来探讨闹机场唱国歌、庸俗爱国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呢？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